下呢一段说话呢，就是刘成扶老居士的补充说明了。
上文提到了智者大师在定中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仍然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未散，这件公案若果是对一般人来讲呢，恐怕是会疑信参半，这些是不可理解的事例。读到本经所讲的极乐世界的情况，就更是属于言之有缘了。经文中的国界严正第十一曰：
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冥之热，服务大小江海，幽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衰泥土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静，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
阿难在会中听完佛讲的这些话，他就发生了疑问，最后佛就告诉他，
众生业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四个字就是不可想象，亦不可以言说。佛家常常话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就是这种境界了。黄念祖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中曾经有一段极为精当的言论，他说，
相对论物理学中于三维空间之坐标上加入了时间作为第四维，两者相互联系而构成四维时空连续区。四维空间的实况，当人的思维未彻底脱离妄想执着之前，则没办法了解的。
他又说，
佛经中指出欲界千中，天人皆有天耳天眼通等，能预告众生未来死子生彼之种种情况。正因为欲界天乃四维及维数更高之空间，而色界天及无色界天维数又高于欲界天，而家科学家已经承认十一维空间圆满佛陀之维数应为无限大，法身遍满，种种空间无有障碍。
由此可见，我们人类是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而我们看不见的天人、罗汉、菩萨、佛是在四维以上的空间，境界不同，因此推想西方的净土是另外一个维数空间，我们看不见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怀疑它是一个幻想，它不是乌托邦，而是真实有，同我们的境界不同，所以生活方式、饮食起居不能够拎我们人类的习俗来同它相比的，更不能够以凡夫的常识推测佛菩萨的境界。经云：
以生灭心测圆国海，无有是处。
维数空间不同，境界就不一样了，我们是血肉之身，有生有灭，而极乐世界维数高，乃莲花化生，是精神之身。经中说他们是
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故此寿命是无量，天人的维数空间比我们高，亦不是血肉之身。最低的欲界四天王天的寿命亦有九百几万年，在下最欣赏的就是本经的受用具足那章里面所讲的，
若欲食时七宝勃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味，身心柔软无所未住，事已化去，时至复现。
这样的随意自在，不必到超级市场去推车来买餸，亦不用煮饭、整餸、洗碗、清理垃圾，真是方便到极了。这些不过是姑且举一个例子，本经中还有
光明遍照， 寿命无量，宝树遍国，浩堤道长，唐舍楼冠，全持功德，超世稀有，得奉花如柱像。
所讲的极乐景象，玄妙之极，已经超出了想象之外了。假如维数空间将来再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证明佛经的所述不虚，那就是我所厚望的了。第二是阿含时。
佛讲华严之后，跟着讲阿含十二年，属小乘教育，等于是小学，
是为众生先打好学佛的基础。
第三是方等时，
讲演四教，均披重记，讲了八年，等于是中学。
第四是波若时，
讲了二十二年，最大部头的经是大波若经，有六百卷之多，它的内容丰富，等于是大学。
而波若心经只有两百六十个字，是六百卷大波若经的精华。
第五是法华涅槃时，
佛在最后的八年讲法华，开权显实。
而注世最后的一日一夜，他说涅槃。
佛教的教义博大精深，传到来中国之后，
即刻就跟中国文化融合无间了。
主要的原因呢，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已经有了一个儒学作为基础，一接触到大乘的教义就能够了悟了。
因为儒学思想有些地方呢已经超过了小乘思想，所以中国特别容易接受佛法了。
在方等时期，佛讲过无量寿经，其后佛又讲了很多次，似乎不能局限于某个时间。
而佛对于净土法门多次的讲演，其重视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判教，天台中立四教，
藏通别圆，
贤首中立五教，
小始中顿圆。
判教虽然不同，各有其理论的依据，后世皆尊重之。
隋唐之后虽然有多家的判教，但是都不全了。
正影所曰，
今此经者为根属人顿教法门，云何之顿？此经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法心，生于净土，不从小故大，故知是顿。
此正影所是正影子的沙门慧远所赞的。
而此慧远又名小慧远，不是晋朝的慧远。
他判无量寿经是顿教法门，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凡夫，厌恶生死，发心求生净土，即能成就，故知是顿。华严所具备的特色，如六相十缘诸义，本经亦都具足。
所以无量寿经可以称之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了。
莲池大师当年作弥陀经的注解，颇费苦心。在那个时代，禅宗的风气好盛，
而且对净宗往往有轻视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之中，想说要弘扬净土，必须要将这些障碍破除，
使到大家心悦诚服，认识净土法门。
傻抄之作引用华严法华大乘经典之处颇多，他的目的无非是想将阿弥陀经提升和华严法华具同等的地位。
而做这项的工作，如果对于净宗没有真正的深入体会呢，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佛教界，一提到大乘原教
或者是一乘原教的经典，
一致认为
一是华严，二是法华，三是梵网。
殊不知本经和阿弥陀经不单只是一乘原教，
更是圆顿之极。
黄念祖居士依据傻抄义专论本经中事事无碍之上，取探圆记所讲十元次第引证经文。
而探圆记呢，是六十华严的注解，是贤首大师所作的。
清凉是贤首的学生，清凉注解八十华严，
他的老师注解六十华严，
引证经文以明本经实据十元，证明他和华严的教义是没有不同的，
所以称本经为中本华严。
华严经是大本华严，
阿弥陀经
是小本华严。
七部类差别，
阿弥陀经的经文讲得很简单，
无量寿经呢就内容详细了，
所以疏钞话
文有繁简，义无胜劣。
小本弥陀经而家有三种，
一是姚秦鸠摩罗什大师所译，
文字流畅，属于意译，
后世流通得最广。
二是唐朝玄奘大师所译，
依照梵文的格式，极力保持原意，属于是直译。
三是民国下年居老居士将秦唐这两个译本做一个汇集本，
是根据了六朝人手书石刻的《襄阳石经》，于一心不乱之下，还有专持名号，以清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二十一字是秦译所遗漏的，保入了汇集本。这二十一个字的意思非常之重要。
至于秦译何以日失了这二十一个字，是否是当时手抄的时候漏了呢？已经是无可考察了。
另外还有同类的经典，凡是属于倡导忆念弥陀原生极乐的经典，都是属于原类，
但是其中还有亲疏之别，以持名念佛为亲，其他观想观像等为疏。
至于经典中附带提及净土往生极乐的文字，古德举出了240多种，
亦都有参考的价值。八译会教释，
译是指原译本，
会教是指根据原译所作的汇集本，
释是指注释。本经的原译本自汉到宋共有12种的译本，
而宋元之后仅存了5种，
而这5种的名称呢如下：
一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是后汉玉芝沙门支柳加禅在洛阳所翻译的；
二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刹楼佛坛过度人道经，
一名无量寿经，
一名阿弥陀经，
是东吴玉芝优婆塞智谦所翻译的；
三无量寿经，
是曹魏印度沙门康增海在洛阳白马寺所翻译的，时间是在永嘉4年任人；
四无量寿如来会，
是唐南印度三藏菩提刘志所翻译的；
五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是赵宋沙门法言所翻译的。其余7种日失译本的名称和翻译的人，可以参考本经的概要小册，在这里从略就不讲了。以上12种的译本历时8个朝代，
因为印度传来的原经会译不同，经过历次的翻译，所以有多种的版本。
而佛经翻译得最多的版本，首推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众生了生死，出轮回。
而最妥当快速容易的方法，就是这部经所讲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佛在世的时候多次演讲这部经，所以梵本的传写亦有多种，
而每种的长略不同，5种译本的文字差别亦都很大。
为了便于读诵，汇集诸译实在是有这个必要的。自宋朝到现在，郭大德所出的汇集本共有4种。
第一是黄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第二是彭济清居士所截教的无量寿经。
彭居士他是满清乾隆时候的人，他的身世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第三是前清咸丰年间魏源居士用5种本所编的摩诃阿弥陀经，
这本比其他本好，所遗憾的呢是其中有改动过经文，
所以并非是善本，
第四是下年居老居士所汇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这本是最善本，汇集的经过前面已经讲过了。
而净空法师收集了五种原译本和四种汇集本，合并印成了一册来给大家参考的。
依照印光祖师的意见，详细校对各种译本的文字，
只有下年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完全是根据原文校辑的，未曾更动过一个字，
所以称之为最善本，并非过奖的。
九总释名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一佛，
佛字是音译，它的意思是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凡夫迷惑颠倒为不觉，
而小乘圣者是自觉不肯觉他，为治了看。
你如果跟他有缘找他，他亦肯教你的，
若果是无缘，他就不帮忙了。
菩萨自觉觉他，为不请之友，他的心量大，主动弘法，不怕辛苦的。
而觉行还是欠圆满的，
到了圆满就成佛了。佛是平等的，所有众生皆有佛性，
皆能成佛。
圆觉经话，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因为迷失了自己成为凡夫。佛说法四十九年，无非是教我们恢复本来的面目，打破自己的迷惑。
所以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二说
佛以道生为愿，今众生机缘堪受净土大法，
故今落说以唱本怀。
三大乘，
大乘是对小乘来讲的，小乘人只求自利，
而对他人没有慈悲心。
大慈大悲是由平等心生出来的，
而佛心是平等的。
佛对众生应机说教，佛在世的时候，任何人遇到佛没有说得不到利益的。
而佛灭道之后，弟子代代相传，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早期传法的大德多数都证到了三果，
而隋唐之后证果的人就少了。
古德说
唐朝在六祖会下得禅定开悟的有四十三人，
而慧远大师在庐山的同参道友念佛得道的呢，就有一百二十三人。
圆明之后对教理研究有发明的人有之，
而真正修行有成就的呢就好少了。
文初还有得禅定的人，一坐几日都不用起身的，
而开悟的人就未曾听讲过了。
世间禅定为四禅八定，生四禅天和四空天，他们的寿命长，快乐无比，
但是福报享尽了仍然是入轮回啊。
真正觉悟的人绝对不是没有天福的，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超越三界。
所以众生的机缘成熟了，佛就宣讲这个法门了。
众生闻而信受奉行，就能够一生成佛，此乃是大乘中的大乘啊。
四无量寿，
无量寿的含义无量，梵文阿亦为无，
利陀亦为量，
此无量是指一切无量，智慧、德能、才艺和寿命都是无量的，
都是本来具足的。
六祖在五祖会下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我们所求的无量以寿命为第一，
如果寿命短，这样什么都做不成了。
所以无量寿的寿字有代表性，经常说
佛法又称为内学，是反求诸己的学问，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因为心外无法啊。五庄严，
庄严是集真善美慧之大成，本经所显示的
究竟圆满的庄严，
提倡非常完美的修学原则，以这个方法从事于世间的学术 或者是任何的行业都能够辉煌发达的。
而无论是思想、见解、言行各方面都能够达到庄严的程度。
西方极乐世界是新建立的清净国土至十劫，人人都是移民过来的。
而入境的条件呢，就是必须心静，心不静念法也都去不到的。
上等的移民是
理一心不乱，
中等的是烦恼障破了，所知障未破，下等的是
意障未破，
但是能够控制住，
亦就是虽然有障但是没有起作用，就好像石头摘草可以大叶往生啊。
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够去。而美国的移民法如果是依照这个规定来实施呢，这样美国当下就是人间净土了。
这样人会死，死了以后去哪里呢？
不限于地球的。佛说三千大千世界，
简称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就有十一个太阳系，如果是依照黄念祖居士所讲的范围，咁就更加大啦。佢话
一个日月所环绕嘅，佛经话系一个单位。其实太阳环绕嘅中心系银河系，银河嘅中心就系须弥山，亦就系现在天文学家所讲嘅黑洞啦。
依照王居士话，大千世界有十一个银河系，呢个大宇宙就系我哋活动嘅范围啦。
以下呢段说话是刘成扶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佛话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照弥陀经上讲，
东方亦有阿速悲佛、须弥上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其余西南北上下各方各有恒河沙数诸佛。可见宇宙中有无数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不用说三千年前佛讲的这个境界有人会不相信，到现在都还是有人怀疑的。除了地球上有人类之外，还有这么多的世界，而且佛都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1992年7月在报纸上看到有一段消息，佢个标题系
遥远银河大黑洞能装十亿个太阳，
其文曰
美联社华府九日电，天文学家新近揾到一个有十亿火太阳咁大嘅宇宙黑洞，存在于距离地球3000万光年以外嘅银河系里边。夏威夷大学天文学院科学家约翰·柯曼地话，位于 NGC3115 银河系中央的黑洞体积之大，比任何一个先前探测到的黑洞要大了100倍。探测到这个黑洞的呢，是柯曼地和密西根大学天文教授杜格拉斯·里奇斯东。他们计算出环绕 NGC3115 中心的星球数量，然后测量这些星球的运动速度，从而探测出这个银河系黑暗中心的重量和体积。 NGC3115 银河系由六分仪星座组成，亮度适中，但是天文学家推测这个银河系可能曾经是最明亮的银河系之一。李奇斯东说，
这个银河系大过我们的银河系好几倍，但是它的星球多数都是非常古老的，那里没有气体，除了星球如常环绕运转之外呢，就并没有其他的活动的了。
亦是正因为这样规律的运转，这两名天文学家才计算得出这个黑洞的体积。他们注意到星球运转到靠近银河中心的时候，速度就会加快，显示出银河中心有一股极之强大的引力，如果没有这个引力中心，整个银河系就会四分五裂了。这个大黑洞里面的物质大概是能够填满整个太阳系，但是黑洞的密度很高， 佢嘅质量比太阳仲大十亿倍。
睇咗呢段新闻之后啊，知道世界嘅大系无限嘅。佛五眼圆明，所见皆真，所讲嘅各方世界佛名啊，系真实有嘅，绝非杜撰。